好，各位局长，阿弥陀佛。先做几项行政报告。我上礼拜大概也讲了，本来我预计这一段唯识学导论大概只进行12回啊，也就是在上个礼拜应该要圆满。那么匆匆忙忙的也在过程当中加了很多其他的文献。所以我们可能这个礼拜会再拖一次。那这礼拜进行这个导论里面的部分呢，多半都是陈观法师啊、阿瑟黎他自己对于学习信中相中的一些大体的建议以及他个人的心得，应该是这样。所以我们很快的会读过去，了解他的劝告，那么应该就会圆满了。所以我今天白板上呢并没有为今天要谈的看的这个导读的文献内容做一些补充的资料，不过回顾我们之前这12次默学所补充的资料，先讲我就近的目的。我就近的目的是要让各位起一点点对于深入瑜伽行派唯识教观长远的信心跟兴趣啊，所以做一些算是导读吧，引发各位在这方面能够有这样的意乐。那么如果一切因缘可以的话，我们应该对于瑜伽师地论或者是色大圣论这两部论，因为在瑜伽行派里面如果要算是实修的论，就首推这两部了。那么解释密经当然是根本经典，那个是纲领啊，那是纲领，就跟心经一样，对不对？心经谈般若的实相，金刚经呢谈般若的观照，那它的升起次第跟圆满次第呢就有600卷的般若那么多。那瑜伽师地论就相当于600卷的大般若经啊。当然600卷大般若经为了分章节起见，它也分成16分嘛，等于16个章节，其中呢都彼此会互相有些包含啊。那当然有广有略。那瑜伽师地论在瑜伽行派来讲算是一部根本的修行大论，所以它算是修行的圣经了，不管是对瑜伽行派来讲，对其他派来讲，也都应该是有过之无不及吧。其他的论大概比起它的内容跟规模，只能说少，或者是在某一部分特别专精。如果论其广度跟深度跟实用度来讲的话，瑜伽师地论还是相当古早的版本。而且非常实用，只是我们失去传承之后呢，有很多读不懂的部分。那么在这一部大论里面呢，它提供了看起来好像有声闻乘、独觉乘跟菩萨乘3乘的修法，实际来讲呢，根据我读这么几年下来的心得，我还是觉得弥勒菩萨在这部论当中他还是抉择菩萨乘，乃至于说啊，应该说是一佛乘。那么佛乘的意思呢，就是说自己一定是行一佛乘了。那么对于所有要追求圣道的行者而言呢，他一定是教导3乘。那么所谓教导的3乘，那就包括了独觉乘、声闻乘、独觉乘跟菩萨乘。那么这3乘之间呢，你读过了瑜伽师地论之后，你就发觉在瑜伽师地论的抉择里面呢，其实是没有3乘分别的。因为对弥勒菩萨的讲解来讲，整个声闻乘它其实重点都摆在如何修学3摩地，就是止观。他把止观的道理跟方法通通放在3摩地里面讲。在独觉地根本只是讲它的果到底跟他有什么不同，跟声闻地有什么不同。那么在菩萨地更是略略的带过，多半的都是引用，叫我们去参照前面的声闻地。 那么到了菩萨地的时候呢，他对于道次第，对于整个成佛之道的次第，倒是铺排的令我惊艳啊。惊是惊奇，艳是指他的丰富跟圆满。那么我读声闻地大概花了五六年，读菩萨地大概只花了两年多一点，时间上不成比例的。可是现在算是礼拜一的课算是快要圆满了，可是我就发觉内容是少，可是我讲不完。为什么？真的有很多很精彩的东西，如果你们真的入到那个精髓里面去，其实是非常精彩的东西。于是我从《瑜伽师论》读到我现在，以及从过去这三十多年来我在坊间所学习的所谓的各宗的教判啊，佛学的概论啊，诸宗的抉择啦，像藏传有四部宗义，汉传有八宗概要等等等等的。以前小时候都是读那些东西长大的，包括在台中联社学十四讲表长大的。我们这一代从这些比较主流的判教或者是佛概的思想学习长大的，其实都有一定的成见在。可是读了这部根本大论之后，也不过就是这十年的事情啊。我颠覆了过去三十年我在佛教界里面所学习的一些经验，我觉得我是应该把我的心得讲完才能够往生的了。不过我也不晓得讲到讲不到我想讲的，或者是讲的有没有人能相应，我觉得这并不太重要啊。重要的事情是要让我这辈子活得很甘愿。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搞清楚不讲清楚，觉得是很可惜的事情。我很不甘愿现在我所看到以及感受到的所谓的佛教界被切割成修行派啊，跟学术派。我觉得哪有这两个这么大的差别，就跟部派研究的人一样，一口气就把所有的部派分成比较好学论的啊，比较好学经的啊，就是经部跟论部的两派。我觉得这种二元的分法一直都不是我当初学的时候非常喜欢的方法。我经常把这种部派佛教的思想发展称为什么？称为叫做佛弟子教。也就是说，你去听那些佛后来的弟子啊，所发展出来的系统神学的教导，他已经是为了要巩固自己的部派来讲的道理跟方法。那当然，我尊重每一个传承都有他自己的独特性啊，跟不共的传承跟共的传承部分都可以有。可是我们的根本上师应该是释迦牟尼佛。那么如果你有成佛之道这样的一个总纲的看法，我觉得部派佛教的思想应该只能够当作参考。可是问题就悬了，什么是佛法，对不对？如果我把部派佛教的思想称为叫做佛弟子教，那什么是佛教呢？那有人就把佛教简单四句偈就讲了，诸恶莫作，众生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是佛所教的，是这三件事情。可是里面却没有讲，这是光只是这四句话并没有清楚的去界定到底在佛所教的想法里面，实际的范畴里面，什么是恶，为什么叫做恶，什么是善，为什么叫做善，什么是清净，什么怎么，什么是清净，怎么做才是清净。那么由自尽其意的清净法来看的话呢，前面的所谓的善跟恶就变得是杂染了，包括善在内哦。如果你说恶要断善要修，那么假定还有第三个自尽其意的清净法的话，那么相对于清净法，那善是什么？也是杂染了。所以把善恶合起来称之为杂染法，以至于观待于清净法的这种对立性，是对立呢还是相容的呢？这其实背后是有 道理方法要去讲究的，所以我觉得没有太简单的方法去简单的去认定这个事实。何况我们已经离开佛灭度后2000多年了，对不对？在不能够去把这些文献透过真正的文思修戒定慧的实践有圣人出啊，我是觉得光只是在文献探讨上面去论佛弟子教啊跟佛教之间什么才是佛陀的本怀，我觉得啊你再开多少场的研讨会也都摸不着边的啊。所以妙净长老让我感动的事情是他当然非常赞叹应顺导师，他当时举他那本书哈，游心法海，当时是多少60年啊，60嘛啊，那本书他非常赞叹，他说啊，当代的佛教行佛觉的行者啊，就学佛的行者，能够把自己啊沉浸在法海当中60年，当然他不只是最后不只是60而已，他自己也把这个当了典范。可是我觉得应顺导师应顺导师他的典范，我想大家耳熟能详，我就不谈。我比较要谈我的法和尚妙净长老，他给我的典范是，我觉得他在我的典，我想恐怕只是在台湾的佛教界。虽然他不是叫律师哈，他不是主学律的，可是呢，他在台湾的几个戒律道场是非常被尊重的。那么为什么？一个教导止观为主，强调要恢复4念处的大乘4念处修行的一位行者，为什么他会被戒律界的律师们啊，不管是比丘尼那么的尊重？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各位要去想想的。我觉得我礼拜一那堂课菩萨戒的那个课，是我的心能够比较靠近妙净长老真实他的想法，我认为跟他最接近的一门课，我试图去接近这个部分，但是能够体会多少，能够讲清楚多少，我不知道，我只能说我努力就是了。那么努力的部分更是要求自己做到我过去不愿意去扮演的角色，这个角色我现在还发不起愿来，很抱歉。不过呢，我努力去做啊，这是一件事。第二个事情，口口声声对抗那些大乘非佛说的那些人，他是一个站在第一线论战的人，可是他论战的方法并不是拿文献去对抗，他却是用很实际的教学。他办了一个佛学院，后来改名为禅学院，我觉得这个改名也表示了他老人家很深刻的洞见。然后呢，他口口声声讲我们这一生要证个出果成就圣道啦，证个无生法忍啊，这类的字眼其实都跟南传国家没有两样。于是有很极端对他的看法，认为说到底他的传承是南传呢，还是汉传呢？我肯定的讲，他的传承是一佛乘。那么他独排众议，当然不是他唯一一个人从事了。不过带起目前到现在为止学习瑜伽师论风气的，我觉得他老人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此其一也。此二，因为瑜伽师论太广，所以呢，对很多小心小量没办法长眼心的人来讲是困难的，何况它里面又包含相当出离心很重的声闻乘，对不对？几乎是从第一卷一直到34卷，以50卷的分量，前50卷的分量来讲，过半乃至于过2/3的分量都在谈出离世间这件事情，而且当机众都以比丘出家比丘当做他讲这部论的当机众，所以对我们在家人来讲，学起来是其实有一点奇怪的事情啊。我也把自己学得很奇怪啊，学得在家不在家，出家不出家，这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我到现在为止还是试图去 了解这背后对我的影响，以及我该怎么样让自己找到一个定位。我所谓的出家不是剃不剃头这个问题哈，我主要出家是修行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个修行的实相，世间的实相，我觉得对于佛法交代我的道理，我是非常非常服气的。可是怎么能够做到佛所要我做到那个样子的方法，以及次第，以及那个次第要我去发现什么这件事情，对目标的陈述这件事情，以及对方法的选择这件事情，我觉得妙老试图要用另外一部论来抉择瑜伽师地论的重点，那个就是色大神论。那么当初玄奘法师为什么会离开中原去天竺啊，就是当时的印度啊求法，主要的目的就是因为他听到太多版本色大神论的解释，几乎是东墙打西墙，那里面对于佛性、对于空性、对于道次第、对于果、对于佛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存在，几乎是南辕北辙。那在这样情况底下呢，他觉得必须要去搞个究竟，可是那个时候已经佛后一千年以后的事情了。在那个时候他去印度，老实讲也还是会有部派佛教的影响啊。可是呢在文献当中也说，玄奘大师这个老人家他做了一部现在没有传承下来的东西，叫做会中论。会就是开会的会，中就是中意的中，也就是说他老人家是比较采圆融啊一乘的主张，对他而言并没有中观瑜伽如来这样的观念。我对于他们那对师徒啊，玄奘法师跟窥基法师，以及似乎到现在学者把他好像称为叫做新唯识，拿来跟所谓真谛三藏那个时候的旧唯识啊，变成一种对立，乃至于呢把玄奘系的唯识见跟安慧系藏传的唯识见也变成是一种对立的看法。我觉得这又落到了二元对立的一种纯粹学术的辩证，只是为了辩证而学佛。我觉得那个佛我自己觉得啦，不学也罢。可是我也并不是主张反智，认为不要用智慧去抉择法义，囫囵吞枣的就信一个人的说法，我不认为是这样的。现在很多人企图要去重新学习梵文、巴利文，以及用各种其他的文献来去考证过去经典的翻译，我觉得很好，我乐观其成。可是问我会不会这么做，我完全不会，我完全不会，因为我觉得我的水平没他们高。我要能逼近窥基法师、玄奘法师，我就尽量弥勒尊佛、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很了不起了。我不是没有脑袋瓜的一妹子是相信某一个人的传承，我只是努力的让我自己接近他所触证的真理实相，以及他所学佛能够达到的那个心地风光。我只求见到他们所见的，触到他们所触的，行出他们能行的。那个时候我在问我自己，我到底看到什么，我到底得到什么，我到底那个时候所处的世界，当然不是那个时候，而是此时此刻。如果此时此刻玄奘法师跟窥基法师活在现在，他的正见是什么，他对每件事情怎么看，他怎么看这个红蓝批评台大医学院的事情，他怎么看打黑球的这个事情，他怎么看我们现在老是在这个运动赛事上开幕跟结束搞那么大的排场，可是运动员的一生呢，运动员的生涯规划谁在管呢？我觉得这背后很多事情是我想好奇的事情。玄奘法师、窥基法师这一些有证的大德，他们到现在来他们会怎么看？可是你在这个之前，文献似乎好像是对他们了解唯一的方法，可是我觉得那只是下手处，真正的方法 是做他们做的，对不对？然后呢，去见他们所见的，然后用这个观点，用这个观点重新来审查我所处的现在，此时此处此人，这个是应顺导师的话。我应当要怎么安住？怎么样在这过程中间安心立命？我要改什么？我要积什么善？布尔金一直讲的无所得为方便，到底不得什么？那如果一切都不得，我修干嘛？这些东西其实都应该要去解决的问题，而你如果不透过一些实践的方法去解决，我觉得空谈学佛，不管你花多少时间，我认为都是浪费，浪费。当然我很感恩很多学术的工作者，他做了很多这种打底文献铺排，有很多编辑者，他做了很多编辑文献的工作，但是在我看起来仍然还是属于文献探讨。妙老让我感动的东西是，他更新了我前面，我遇见他的时候，还不到30年，不过已经学佛25年以上了，照理说应该是老油条老参了，对不对？他所讲的东西也没什么很高明的地方，可是他的那种热情，那种对于道的热情，对于行，做个行者的热情，我觉得是让我很深刻感动的东西。我跟他有机会面对面，第一句话我问他的事情是，我说妙老，你这么每次开示啊，都骂这个骂那个，你不怕没供养啊？他说啊，没有供养，我就正好修行啊。你以为我爱讲啊？佩服，非常非常佩服。然后我就短短的2年半的时间，其实我脑中有他这个人，在我生命里面只有2年半的时间。可是却影响了我这10年的学佛的生涯。当然我也没有忘去我以前的恩师了，那这些教导对我来讲也都没有什么相违的地方，一直以来。可是我就在问说，我这几年到底在这边做什么？我在这边我一直讲我做2件事情，第一个文献的导读，一些经跟论的导读，其实论是比较多的，目前经大概只有解释密经跟布尔金，布尔金其实是我的最爱，唯识论，我一直觉得它是很麻烦的东西，等一下我们看文就知道了。可是好好的被逼着学这几年之后呢，我很敬重唯识跟瑜伽行派的东西，于是我也开始慢慢的了解到那个没有传承下来玄奘法师的慧中论，如果我来写，我会怎么写？到目前为止，有很多学者仍然不认为瑜伽中观如来藏这一切宗义有合会的可能性，甚至应顺导师也说过一句话，你不必为了合会宗义而合会宗义，其实宗义有分别又何妨？问题是有分别是有分别，可是对于成佛不妨碍啊，因为它本来就是各个方便弃不同的根，弃不同的基，解决不同的问题，而比较强调某一种宗义的诠释而已，要你得的不过就是那个证件，不管你叫那个证件叫做空性证件，那只是我们现在佛教的主流比较谈的，就唯识也可以讲唯识证件呢、啊，就如来藏学者也可以讲如来藏的证件呢、啊，那么不过就是用不同的经或论的观点去说证件，因为用的都是语言嘛，语言就是世俗，就是方便，就是假安利，不是为了给某一些特定根器种性以及烦恼问题的人听，凡有所说都是一种有因有缘的假利之法，说是假并不是说它达不到真相，而真相经论上一直讲必须要透过实修实证，可是很多人就把实修实证当以为不读书之外， 那些放旷自然，对一切没有意见，心中坦坦荡荡，平平静静的那个状态叫做实修。你修成那个样子的没有意见叫做实修吗？你修成那样子什么事情都不关心叫实修吗？那个空心所证的境界又有什么高明之处呢？如果你只是想心里面得到个平安，而世界是动乱的，国家不安宁，社会有这么多的分歧，而你只是不管事而图一个没意见，图一个没事，这是对吗？我觉得在谈这个事啊，所以我有很出世间的想法，可是我却有很入世的热情。这件事情就跟我的圣凡两种追求的性格很对立一样，可是我觉得哲学本来就在这种对立之间的对话而得到一种妥协，而不是妥协，它是一种圆满。你会发觉只有功德的具足才能够真实圆满一件事情，否则呢总是投票嘛，多数决这是民主，少数决那是法西斯。你不管用民主的方法或者是法西斯独裁的方法，我觉得都不是太圆满的方法。佛法有一个改过迁善自尽其意，如果用菩萨戒来看的话呢，它有律仪戒、摄善法戒、饶有千戒三种几乎不太一样很对立性的观点，可是却能够圆融于一心之间的做法，而且做法是有理论可以支持的，在你实际的经验道上也可以想通的东西，在世俗地也可以讲得明白的东西，而且它不妨碍你世间道的完成。所以我觉得佛法让我感动，跟我很深情的投注啊，我愿意生生世世做这件事情，这样的愿我发了起来。可是到底在里面我要站哪一宗，做什么菩萨事业，或者是独缺乘的某一种修行的方法，我始终都好像孤独的灵魂，人家说我叫做阿飘一样，总要在我头上戴个帽子说你是哪一宗的。我已经讲过不止一次，虽然我在这边的角色是弘扬唯识，我一直讲我不是唯识宗的，你拿任何一个角色来套量我要讲的话其实是不公平的，因为我心中唯一的典范只有佛陀啊。你说佛陀是一个什么东西啊？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可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佛陀各自表率，对不对？你要认定它是什么那就是什么，随你之意吧啊。所以佛陀有两个部分，在天台教观里面呢，他说有随他意跟随自意的部分，可是真正高明的东西是随自意，可是随自意并不是说只要我喜欢没什么不可以，这个话就讲远了。为什么要用这半个小时打这个底子，是因为要圆融底下成观法师要谈的观念。好，请把课本打开啊！我要报告的行政事项忘了，这个礼拜六下午1:30有人登记要来听，或者没登记也可以来听，因为我开放给我班上几个班上的同学来听的哦。你没有登记你也可以来，那么就是礼拜六11月14号在这栋大楼的7楼1:30开始啊，我们请正直太极拳的一位老师傅啊，不是出家人了，他打拳，他现在80几岁了，我们听听看他打了60-70年的拳他是什么心得啊，我觉得我也很期待。我第一次听他演讲啊，不要以为我对跟他很熟，所以我借各位的因缘聚合也才请得动他啊，而且他就住在这附近，所以也是因缘聚合啊。那欢迎各位来一起学习。那我也开始会慢慢的介绍我觉得好的跟佛法不相违背的世间法，慢慢的跟各位能够互相认识，能够扩大各位的心量，能够磨掉自以为是的佛法的立场跟角度跟观点。佛法没那么狭隘，佛法也不需要一定258万的处出一个什么样子啊，才叫做佛弟子。那我们看有多少因缘继续一起学习吧。 好，这是我要报告的事情。好，把课本打开，我们看到108页。我刚刚讲半天要说的事情是，其实我之前这12次算是已经导读了维士吗？其实我不算是，只不过是借着陈观法师前面四节维士导读的内容啊，当作引子，那用我个人读过这些瑜伽行派经论的意见呢，提供给各位一些补充的材料，然后乘兴的表达我一些学习维士的一些心得报告，所以不算是完整的。所以如果各位还是觉得我词不达意，解释不清楚的部分呢，那么我也只能够说把时间放长，把心量放宽，我们慢慢的来，由不同的角度来学。有人劝我一经一论学下去，我刚刚也报告了一经两论啊，解释密经、瑜伽师地论跟舍达生论，其他的论呢、都算是支论，就是辅助性的文献啊。可是我们现在的主流学习维士都是学那些支论为主啊，那么学这一经二论的其实少，纵使讲它也通常都比较停留在文献性的探讨，我觉得这是不够的。可是问题是我又不是一个导师型领众的人，那我称不上维挪师父来领你们一小撮人来进行共修，我又谈不上，所以我只能够站在导读那些文字，然后呢抉择次第，这是我之前这十年来一直自居的角色。而真正我自己要做的事情，我是没有那个胆量叫你们也跟着我这么做，因为我如果要求你们跟我一样做，你们肯定死人的，因为我是全职在做这件事情。我的全职这样去卖命去学它，是想要省掉你们还在上班的，还没有真正有这样子的时间余下来全职去学习的人，少去一些摸索的机会。老实讲，我是自己一个人，当在几个恩师的前导底下自己在摸索的人，修行其实一定是孤独的啦，因为每个人都自以为是嘛啊。如果这么容易人家讲了你就听了，其实开悟成佛也很容易，可是问题是那样子会开对悟还开错悟，就很难讲，或者进了三义大悟，不知道啊。我们来看看陈观法师最后啊，在108页这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这四节里面一气呵成要谈的东西，其实都是为了要谈如何学佛，如何以维士当入门来学佛。其实应该是这样讲，这四节我给他定一个总标的题目，就是说以陈观法师他个人修学佛法那么多年的经验，他个人又是他认为他最专精的是禅了啊，心地法门，他是禅宗的传承。可是呢他却去日本，把当初这个我们的唐密啊传到日本去的东密高野山的真言宗呢又传回到台湾来。我觉得这样子的行止台湾其实还有几个，不过他一直说能够保持汉传出家身份又有真言宗传承的，他一直说为他一个人啊，这一点是我对他非常尊重的地方。而且他的语言天赋也是非常非常令我赞叹的，他师大英文系的，然后他自学梵文，他自学日文，然后到日本学成回来，然后呢现在呢着力于翻译啊，翻译以及做所有这些词典上的对读。那他最近我看到的两本经典呢，他的英文翻译得非常非常典雅，那几乎就是英国非常古典雅致的英文啊。他英文用得这好，因为他曾经我问他为什么要翻译的这么难的英文干什么，他翻什么？他翻圆觉经，圆觉经是一个非常讲法性的东西，他翻译地藏经，地藏经是一个非常讲事相的东西，可是他这两部经的英文呢、用的那个语法修辞之典雅，我也看过很多英文的典籍的人 我觉得他的语言能力真的是佩服啊，真的是佩服。好，有机会你们去看吧。那我们来看看他个人建议，认为怎么从唯识下手来学整体的佛法呢？我们来看啊，我们研究唯识的目的呢，简单一句话，就是为了要通达一切法相，对不对？什么叫法相？什么叫法相？法相就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我们明眼所称说的一切现象，那再精准的一点讲，这现象包括什么？三界六道，对不对？这三界六道，我们用明眼，我们用心意识可以触对的现象界，你要明白，你要通达。那么为什么讲通达？因为见就见了，一见就明白了，一听就清楚了，为什么还要用到通达这两个字呢？显然要通达法相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要透过三界六道明眼心意识所触对的现象界，然后要通达实相。所以法相的第二个意思，法相的世俗地就是三界六道的现象，法相的圣义地就是诸法的实相。那不管你称为实相是什么，我们不要再给它安上个名称，它就是法相，对不对？法相有二谛说、四俗谛说，就是名言称说的现象。圣义谛说就是为离言法性触证乃尔，那个不可说其边际的那个实相。所以讲清楚就是为这个事儿，而这个事情就是成佛。成佛就是开无上觉，就是要觉了这件事情。所以他不只是唯识要这么干，你不管哪一宗哪一派都要这么干。于是他就说了，或说啊，是为了要通达一切法的性与相，以便于修正菩提。这边呢，在相之外多了一个性，相我刚刚解释过了，那这里所讲的性是什么呢？旁边请写，就是法性的正见。你对于这一切诸法实性，诸法的真实义，诸法的圣义地，你的正见是什么？如果你的证件是错误的，那叫邪见。你以为的证件是错误的，为什么？证明没办法卸脱苦嘛，